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今天我们就要把《中庸》这部书讲完了，就是讲《中庸》最后一章第33章。在这一章里头，子思就七次引用《诗经》里头的话来解说他写的这一本《中庸》这个书。在解释《中庸》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子思在接收一段话或者是一章经句的时候，喜欢引用诗经的句子来做旁证，或者是当做参考。现在在他写完了全序的时候呢，他更引用了七次，就是七个诗经的地方，来把他的思想呢做了一个综合的说明。我们晓得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他的父亲就是孔鲤。在《论语》里头我们有一次孔子跟他儿子孔鲤的对话，就是问他有没有学过《诗经》啊？他说没有。那他说那怎么行？学《诗经》才能够知道怎么样说话，才能够认识很多的世界上的事事物物啊。所以这一个传统一定是影响了子思在写《中庸》的时候常常引用这个《诗经》里头的话。所以下面呢，我们就先抄写所引的这些《诗经》的原文，然后呢按照那些句子原文的句子誊写那个现代版四书五经的那个语义，把翻成今天大家容易懂的白话，有时候我略加修订了一下。那么七句话，就是第一句是衣锦善缀，那个翻成白话呢就是身穿了锦绣的衣服，外面还罩上一件衬套衫。这就是为了避免呢锦衣的花纹太显露了。要说的呢就是君子的道啊，深藏不露而日益彰明，小人的道反过来显露无疑而日益灭亡或者消亡。君子的道平淡而有意味，简略而有文采，温和而有条理，由近之远，由风之源，由微之显，这样就可以进入道德之境了。所以这是一个谦虚的一个态度。第二句诗经的话是浅虽复矣，一孔之招，翻成白话就是浅藏虽然很深也会很明显。所以君子自我反省，没有愧疚，没有恶念存在于心中，那么君子之德呢就高于一般人了，大概就在这些不被人看见的地方。第三句话是说现在而时尚不愧于屋漏，翻成白话就说看你独自在室内的时候是否能无愧于神明。所以君子就是在不做什么事的时候也是恭敬的，不对人说话的时候也是信实的。或者第四句说旧驾无言，实迷有真，翻成白话就说敬奉诚心，感通生灵，缩目无言，没有争执。所以君子不用赏赐什么礼物，人们也会互相勉励，不用的发怒，人们也会畏惧。第五句诗经里的话说不显为德，百比其行之，翻成白话就是说 弘扬那德行啊，诸侯们都会来效法，所以君子呢都是恭敬，就能使天下太平。第六句诗经的话是说，与怀明德，不大声以辞。潘岑白话就说，我怀有光明的品德啊，不用立声立辞。孔子解释这句话说，用立声立辞去教育老百姓是最拙劣的行为，最不聪明的。最后第七句话说，德有如毛，有德性轻的就好像毫毛一样的，轻于毫毛还是有可比拟啊，比拟啊，还可以比啊。但是上天所承载的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这才是最高的境界。所以以上就是子思在写完了中庸这部书最后的时候引用了七句七个地方诗经的话，来把他的思想做了一些综合。基本上就是说，君子勤于修养，但是不夸张，不露抛头露面，而是常常的谦虚恒心的前进。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把仲庸啊已经讲完了。回顾一下，在本书就是仲庸的开头的时候，朱熹曾经引用陈颐的话说这本书其书始焉一理，终善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善之在弥六合，卷之在退藏于弥，其味无穷，其皆是学也。所以善都在完素而有德焉，在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所以这是陈颐说的话，朱熹把它引在这个仲庸这部书的前面。这些话出于这两位大儒之口，表示他们就是陈颐和朱熹，他们的确心中有过很深切的这个体验，而且不只是偶然一次，而是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在这两位宋朝的这个大儒这一次体验以后，今天的又是儒家又是基督徒的中国人有了圣经的启示，那么对这种体验会更深更长也更久。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所说的这个天呢，它的内涵已经被启示为三位一体的那个天主，而地呢是大千世界，是天主所造的这个一切。今天的科学的发达，各方面的这个传播的迅速，都是在这个受造界所发生的事。人呢在与天立于天地之间，而能够直接的跟天主对话，这就是犹太希伯来文化以及新约圣经文化启示的一个非常重大一点。所谓的启示就是那个至善的天跟人谈过话，向人启示过，而人呢的答应就建立了这个对话。在这个对话里头，人完成了他的使命，也得到了他真正的幸福。这种种我们以后在讲这个论语和孟子的时候会进一步的发挥。因为啊，大学也好，仲庸也好，四书五经最后还是以孔孟这两位大圣做依归的。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讲论语，再见。